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八旬老太程思贵被网判4年半，河北法轮功学员赵林被网判3年半，曾现3年冤狱黄之力在山东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泸州市法轮功学员程思贵老太太2020年12月17号被泸州市泸县法院误判4年半，被勒索罚金8000元。程思贵现年80岁，是泸州气矿炭黑厂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乳腺癌，修炼之后癌症消失，完全康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程思贵曾被拘留劳教，还经常遭到单位社区人员的骚扰。2020年初，武汉肺炎瘟疫爆发。2020年7月19号，程思贵为帮助民众躲过瘟疫，在泸州市泸县德胜镇农贸市场向民众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德胜镇林坎社区网格员侯平等人劫持到德胜镇派出所。警察去他家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德胜镇派出所警察对程思贵进行非法审讯，逼迫老人按手印，并强行给他录音录像，直到晚上11点老人才回到家。2020年9月的一天，程思贵买菜回来，被在他家门口蹲坑的警察劫持到德胜派出所。警察拿出一张纸向程思贵晃了一下，并声称你被逮捕了。程思贵被劫持到合江县看守所，医生给他体检后称不合格，看守所因此不敢收人。2020年10月22号，泸州市泸县法院对程思贵非法庭审。程思贵在法庭上说，我患乳腺癌差点死掉，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20多年来从未复发。法官草草结束了庭审。2020年12月17号，程思贵被泸州市泸县法院网判4年0.6个月，被勒索罚金8000元。程思贵拿到法庭的判决书，上面写着被告如实供述其罪行以及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等字眼。他当庭严正指出，这是诬陷，是陷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林先生2020年10月和11月两次被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开庭。2020年12月，赵林被网判3年半。2020年4月7号，正在手机维修店上班的赵林被张家口市公安局桥东分局五一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抄走店里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其他私人物品，并将赵林劫持到张家口市看守所。当天晚上，五一路派出所警察到赵林家中非法抄家，撬开地下储藏室的门，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第二天，派出所所长边志强又带人将赵林家地下室中的大量私人物品用面包车强行拉走。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赵林被多次转移关押。他最初被非法关押在五一路派出所，随后又被强制隔离在魏县看守所，半个多月后又被非法关押到张家口看守所。警察还威胁恐吓家属说，谁去要人就抓谁。2020年10月13号，赵林被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开庭。20天后的11月2号，赵林再次被桥西区法院开庭。2020年12月，赵林被网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黄志力2020年12月18号在山东省蒙阴县租住房被当地警察绑架，家中10多万元现金被抢走。黄志力目前已被非法关押35天。今年48岁的黄志力原是江苏省徐州市矿物集团纸面石膏板厂的技术骨干，曾荣获单位十佳青年称号。 黄志立修炼法轮功后，曾经患有的乙型肝炎不治而愈，身体恢复健康。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志立被迫失去工作，并遭到多次迫害。2001年新年期间，正在上班的黄志立被徐州市甲方区紫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关押15天后，又被软禁在石膏板厂22天。黄志立的妻子和当时年仅两岁的儿子也被绑架到徐州矿务局洗脑班。2007年4月，黄志立被冤判三年，被劫持到江苏省无锡监狱。2009年12月底，狱警徐伟以黄志立不认罪、消极怠工为由，将他强行押送到严管队迫害。黄志立在严管队被迫害32天后，身体极度消瘦，生命垂危。黄志立被押回监狱中队后，被强迫参加每天11个半小时的劳动。监狱长在大会上宣称，共产党的监狱是不怕死人的，人死了不过打三个电话，一个打给检察院，一个打给火葬场，一个打给家属。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黄志立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因而被诬告非法关押。他的岳父岳母和儿子同时被绑架，后来被释放回家。现在黄志立已被非法关押超过35天，他的岳父岳母再次被无辜牵连，70多岁的老两口被迫离家流落他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海报创作大赛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旨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国际海报创作大赛，由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共同举办。获奖作品于2021年1月17日至19日在台湾台北展出。来自全世界70个国家地区1049件作品参赛。金奖海报《红色伤口》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由伊朗的巴赫拉姆·加拉维所设计。加拉维说，几个月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次国际海报征选的消息，主题独特且惊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良心犯被活摘器官的事情，这让人难以置信。不幸的是，强摘器官这件事甚至是由中共政府主导的，而非个人或小团体所为。波兰知名网红斯坦通过视频在大赛颁奖致辞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是犯罪组织，希望透过海报比赛让更多人知道中共的恶行。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会长李胜远说，这次大赛的1000多幅作品，无论获奖与否，每位参赛者都是真正的站在了正义一边，这就是巨大的力量。台湾监察委员田秋瑾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建造集中营的事件更加恐怖残忍。他指出，在台湾，法律有规定，器官来源要很清楚，且有登记制度，要等待很久。田秋瑾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为什么就可以随便组一团？不论你要移植心、肝、肾或肺，它都可以在1至2个星期内让你换到呢。这表示它后面有一个活的、非常庞大的器官库。台湾立法委员黄国昌表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事件是一种完全泯灭人性、 更不要说违反了太多国际人权保障公约的恶行，竟然在21世纪还继续存在着。参与这种令人发指的恶行的人都应该被揭露。黄国昌坚信正义终将胜利，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德国国际人权学会的中国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科尔普尔肯定了这次活动的意义，他在声明中强调，盗取活人器官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罪行之一。科尔普尔表示，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每年有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据专家介绍，器官大多来自被杀害的政治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也有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基督徒。台湾插画家莫麒麟也参加了这次的海报征选活动。他说，正义、良知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观。我今天站出来，就是要帮助制止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希望中共政权赶快垮台。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16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突破障碍，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号。第一部分，三嫂得法修炼。2020年1月底，中共病毒突然爆发，各种疫情视频频频爆料，使得我娘家三嫂惊恐万分，坐卧不安。就在武汉封城的当天，三哥带着三嫂和大儿子一家快速离开武汉，赶到他儿媳上班的附近城市。没料到在那里，三哥一家居住的楼里有人感染，整栋楼被封锁隔离。三嫂十分担心楼内居民们的安危，导致他睡不着觉，烦躁不安。一天，三嫂给我打电话，我听得出他非常害怕，就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增强正念会给他带来正的能量，病毒就不敢接近他。他同意默念，但叫我一定要到他那里去一趟。第二天，我带上师父的讲法录音，也带上了几种相关的真相资料去了他家。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有神佛保护，修炼法轮大法就不怕瘟疫了。他知道我修炼大法20年，没吃过药，没打过针，对我讲的他都相信。10年前他就请了一本转法轮书，但他没有看，后来还给了我。这次他很高兴地接过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真相资料。过了10多天，我又去了三嫂家，他对我说，我非常爱听师父的讲法，每天都坚持听，原来真的很害怕，现在好多了。他说真相资料都看完了，问我还有没有。我说还有，没过几天就会有新的资料，他叫我下次再给他拿来。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后，三嫂变化很大。他说，原来在单位上班，从单位拿的东西会去卖钱，造了很多业。有时到超市拿东西不付钱，失了很多德。学了大法才知道，做坏事对自己不好。这次到超市去买东西，少算了一件东西的钱。出了超市的门， 三嫂想到自己现在学练法轮功了，不能再占便宜，就返回去把钱补上了。她说，当时还在思想中斗争了一番，最后还是做对了。三嫂说，有一天跟几个邻居一起聊天，她说自己不好，爱发火，要是能做到真善神就好了。她对我说，她学法后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些不好的东西改不了。我说，修炼都有个过程，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慢慢改就行了。过了几天，三嫂打电话叫我去教她练功。当天上午我就去教她，守门的人无论如何不准我出去。在这之前，每次我都能顺利的出去。我心里明白，是旧势力阻碍三嫂得法，我不能放弃，就在门口等着。这时一位小区的人要出去，守门的人坚决不让，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守门的人就叫来了警察。看当时的状况，谁都出不去了，我坚持在门口等。等了一个小时，警察走了，我就打电话给丈夫叫他帮忙。因为前几天我送他去复工的时候，其中一个守门的人对他说，我认识你。丈夫说，那人是他过去的同事。就在这时，守门的人接了一个电话，通完话就来到我身边，小声说，等没有人的时候你再出去。原来这人也是位有缘人，他刚到小区来，我就当面给过他一份祝你平安的真相册子。不一会儿我就去了三嫂家，我给他带去了转法轮宝书，叫他练功动作。三嫂说，一开始学功就感到身体发热，心情也变得轻松很多。第一天学法，他说身体全身像电网通电似的，能量很强。之后他就天天坚持学法练功，有时教孙子做作业到晚上十点半了，他也要坚持学一会儿法，坚持练功。我真为三嫂高兴，她真是一位与大法有缘的人，特别是在中共病毒肆虐的时候，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二部分，邻居找真相。我邻居家的男主人是教师，他的妻子跟我关系很好，我平时有机会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们不反对，但也不是很相信。武汉封城后的一天，我遇到了女邻居，她急切地跟我说，现在怎么办呀，这太恐怖了，有时人倒在街上都没人管。她说她家门口天天有乌鸦叫，搞得她整夜睡不着觉，十分担心和害怕。我说，你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这能增强你的正念，灾难是来淘汰坏人的，与好人没有关系。你要是心里没有底，那你就到我家去拿些真相资料看看，对你们全家都有好处。他高兴地说，好。就随我到我家门口，我拿了天赐红福小册子和真善人好的挂件给他，他连声说谢谢，就回家去了。过了十多天，我又遇见他，并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他说，姐，我挂了你送的东西，心情好多了，也没再听到乌鸦叫了。我问他，现在有新的真相资料，要不要跟我去拿？他高兴地跟着来到我家后门，我给了他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天赐红福特刊，叫他和家人一起看。他高兴极了。他走后，我心里想，这家人是真的有救了。2020年4月初的一天，下着大雨，隐约听到有人敲门。我下楼去看，原来是这位邻居打着伞给我送菜来了。他说准备从我家窗户放进去。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他急切地想了解更多的大法真相。后来，我将师父的讲法录音送到他家，并对他们夫妻二人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现在全世界没有药能治瘟疫，这是唯一能避免灾难的法宝，请你们好好的珍惜。如果想继续听，就留着，不想听，还给我就行了。夫妻二人高兴地接了播放器，并一再表示感谢。第三部分，破除人的观念，走师父安排的路。2020年2月16号，小区被封锁，我在家和丈夫一起学法练功。丈夫原来对大法半信半疑，在疫情封闭管控期间，丈夫变得精进起来，每天除了学法练功，还看新唐人的电视节目， 积极主动做家务，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正实法的事。特别是看到师父说，烂鬼已灭绝，黑手化脓血，世人干的事必遭恶意虐。选自红银二法正人间时。丈夫更是相信师父，说原来法中早讲到现在的疫情，他还给妹夫打电话讲真相。有时晚上我会出去看看哪家有灯光，以便第二天早上去给他们发真相资料。丈夫对我早出晚归从没有过抱怨，很是理解和支持。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感谢两位协调同修开着车子到小区门口接我，因那时街上不准人行走，我们就借每星期拿明慧周刊时在车里交流具体正实法的项目。在这个期间，师尊的加持、同修的鼓励、自我的突破，使我很快就能自由进出各小区，与同修们取得联系，形成整体。不管协党怎么样封路、封小区，凡有同修居住的小区，在师父的安排下，大多数我都进去过。有一次，我去找一位老年同修，进到小区后，敲他家的门，好长时间没人开门，我只好往回走。刚出小区，同修家后院居住的人正在拿钥匙开院门，两边只有一墙之隔。我快速上前说，你好，麻烦你让我进去一下，我找的人在前门敲门，他没听到，我想到后面喊一下，看看他在不在家，我一会儿就出来。他说，你打电话吧。我说，没带。边说边往里走。我站在花坛的墩子上喊老同修，他儿媳从二楼伸出头来问，什么事儿呀？我说，请他把前门打开，回头谢过那个开后门的人。我迅速进了同修的小区，将师父的新经文、理性、明慧周刊、疫情真相资料都给了老同修。我突然想起老同修儿媳的母亲也是同修，又迅速装了一份，叫他儿媳转送给他母亲，他儿媳很高兴地答应了。在以往做这些事儿都平平常常，但在疫情期间做这些事是极其不容易的，出这个小区进那个小区，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而只要我们大法弟子有心做，师父都会给安排。有一天，我想有时间要到另一个区去给同修送经文，就在我和贾同修去送明慧周刊的途中，突然看见有个人从拦着的那个小区的板子后面钻了出来，我们就将车子停在路边，也从这个口子进到小区内，找到了这个区的协调人，要求他带我们一起进到这个区的小区去找同修。先去 A 小区，原来的路口都封了，只留下了一个小的进口，但要刷卡。协调同修拿卡刷了几下，门没开，我们三人正在想着怎么进去呢，门突然自己开了，我们大大方方地走进去，里面有几个守门的人像没看见我们似的，没人问我们，办完事直接出来了，仍然没有人问。就在此时，从小区门口出来一位男士，我们送给他一本天赐红符，他乐呵呵地接过去放进包里。到了 B 小区，我们也是进出自如，守门的人在旁边坐着，居然没有一个人问我们。当时小区管控是很严的呀，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既要心态稳，又要正念足，还要有智慧，同时还要有更大的宽容心，才能稳健地把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同修之间互相配合的事做好，让我们整体配合好，兑现自己的誓约，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升华，救度更多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朵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 从开始懵懂得法的感性喜悦，到掉队后的迷茫无助，再从重新回归大法后理性明悟法理的笃信与坚定，深知一名正法时期大法修炼者肩负的责任、历史使命。第一部分，浑身的病不翼而飞。98年，我32岁，因产后身体虚弱，一直到孩子6岁时，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健康，贫血，浑身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每次洗头后就感冒，下雨阴天前，浑身的气脉翻江倒海，头脑昏沉，说不出来的难受痛苦，脾气暴躁，无名的烦心发火，经常摔东西以发泄私愤。母亲以前有血压高、心脏病、血糖高等，通过练功后，母亲恢复了健康。一天，母亲跟我说，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让我也练。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开始看大法书。看书学法后，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变了，原来真的有神存在。以前认为有神是神话，在大法真善忍法理指导下，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明白了按真善忍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明白了造成自己不幸和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逐渐地在管教孩子想发脾气时忍住了，想摔东西时举起的手慢慢放下来了。刚开始看师父讲法录像，就感到法轮的旋转，头顶小腹部位都转，一学法或看师父讲法录像就转。练抱轮时，法轮转动的带动两臂大幅度摆动，得用力去控制。握球拧掌，全身用力撑时，胳膊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伸出去了。练进攻时，因盘不上腿就散盘，刚坐下顿感脊柱大柱子般一样粗。一天中午休息时，刚躺下一会儿，眼前猛然一亮，我以为有人打开了电灯，一看灯也没亮着，正纳闷是怎么回事，突然看见一只大眼睛悬在眼前，跟自己的眼睛一模一样，就看那眼睛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的前后慢慢移动，然后就隐去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但不害怕，因书里师父早讲过了，这大大增强了我练功的信心。早晨在班上门前练动功，年轻贪睡起不来床，老年同修 A 经常在窗外喊我起床练功，下班晚饭后背上孩子到练功点练静功，孩子格外的乖，不哭不闹，自己玩一会儿就睡着了，等练完功叫醒孩子背上就回家。周末有时跟着同修一块儿下乡集体练功弘法，晚上多在县城主大街上集体练功弘法。开始出来练功的时候，怕碰到熟人有点不好意思。那次抱轮时，两臂轻飘飘的像气球似的往上飘。练静功时，感觉胳膊手都没有了。师父像鼓励孩子一样，又在鼓励我。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我浑身的病不翼而飞了。第二部分，痛失6年修炼机缘。由于从感性认识大法，没有从内心真正的认识道法，不懂其内涵，遇事知道忍让，不懂修心去执，不懂向内找。在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在单位领导层层向家人施压，以不让上班为要挟，逼迫全家出动，劝说无效后，打骂着逼迫我放弃修炼。 违心地写了不学不练的所谓保证。当时我痛苦万分，心没有了归属，像飘在空中，头脑浑浑噩噩，两腿像灌铅似的沉重，身体每况愈下，旧病复发，又添新病，胆囊息肉，妇科病，肠胃病，腰椎间盘病，整个身体几乎没有舒服的地方。2004年切除了胆囊，我皮包骨头，体重由130斤降到100斤，浑身皮肤死人般蜡黄，除了能喝点粥，吃点发面膜，其余的能吃的东西我都不能吃，吃了就肚子疼，晚上睡觉十有八九被折磨得疼醒，死不了，活不成，不愿再活了。2006年过新年时，师父又苦心安排 A 同修和我接上了法缘，这之前也多次曾叫过我。 A 同修把大法宝书转法轮及师父720以后讲法给我送到了班上，我如饥似渴地学法，如梦初醒，这场惨无人寰的迫害都是旧势力利用世上最坏最卑鄙的小丑干的，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师父告诉我们，跌倒了赶快爬起来，后悔一点用也没有。于是我赶快找到同修，帮着上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表示自己以前的所言所行全部作废，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跟师父回家。第三部分，讲真相，克服怕心。我刚走回来时，首先克服怕这怕那的心，改变常人观念。师父没有给我安排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顺其自然，家人做什么我就吃什么。到母亲家，让吃米饭，尝尝苹果，这时怕吃了肚子疼痛的念头上来了，即刻正念排除。我是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吃了疼我也要吃，让不修炼的家人看到大法弟子正的一面，结果吃了一点不疼痛。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身体各方面恢复正常，心情非常舒畅，觉得能成为这无量众生中大法的一个例子，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讲真相，开始先从身边人讲，在工作生活中碰到的众生，见机就开口讲。开始出去发真相资料时，有些害怕，不敢太靠近众生大门放小册子，隔着一段距离往门里面扔，觉得这样不行，请师父加持，护法神护法，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连你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一切为法开路。再被师父红银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背着背着，那怕心就小多了。只要休班时，大都出去送真相资料。一年的时间，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大多走过一遍。我和毕同修共同做一个项目，一天毕同修突然被邪恶绑架，为了减少损失，我转移了项目的东西。在这个转移过程中，牵扯到了我的孩子。听说邪恶还要追查此事，我坐立不安。我是大法弟子，有应对力，邪恶要到学校找到孩子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怕，心里怎么都稳不下来。就找到同修切磋，帮我好提高上来。同修说，你用你的智慧哎。我一听心想，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此刻我要有智慧，就不来找您了。无奈就上班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先出去为同事们订午饭。在等厨师做饭时，我掏出随身带的书，就学起法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我反复学了师父这段法后，怕心荡然无存，没有了怕，也就没有了让我怕的因素，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这关就过去了。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中共恶党层层施压，我弟有些同修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610人员找到我单位施压，并操控我单位各部门各级领导向我施压。一天，单位两位领导来到了我班上，说是县610让他们来的，要非法收我的身份证，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一位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先说，你出门吗？意思是我要上北京。我说，某某县搁不下我了，我上哪儿去呀？你们拿出文件来，我看看我犯了哪条法律规定了。他们找你们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说我在单位是如何干好工作的？我又没犯法，你们这样做就是对我的人格侮辱。保卫科长气得脸红脖子粗，说，你这样会影响你孩子上大学。我说，我孩子有那个福分就上得了大学，没那个福分也上不了。他们一看我不配合，就没趣的走了。他们走后，主任又逼我上交身份证。我对主任说，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的身份证就是侮辱我？他一听我这样说，马上召集开会，让其他同事都上交身份证。同事们没有配合的，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第四部分，找回叫醒昔日同修。我能又回到大法中来，深深理解掉队后的迷茫无助。修炼一天不结束就是机会，赶快叫醒身边掉队的同修。有一天上班时，见到了一对掉队的同修夫妇前来办理业务，这之前只跟女同修有过一面之交，没见过男同修，但听说过他。他曾是亲听过师父讲法的学员，为弘法曾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过着简朴的生活。99年720迫害发生时，他们夫妇双双被非法劳教，一双儿女由年迈的父母看管。非法劳教回来后，他们掉队了。我看到男同修的身体被迫害得已脱了相，身体非常虚弱，穿着棉衣服，正常人穿着单衣。女同修一只手搀扶着丈夫，一只手提着马扎，以防男同修走累了随时歇息。我站在门外久久地目送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求师父帮我叫醒他们。我把情况说给 C 同修， C 说曾去叫过他， 有其他同修也去叫过，就是不接受。我说想到他家去一趟。那天临走时，他们夫妇还让我到他们家去玩。C 同修就推荐同修 D 和我一块儿去。D 同修去过他们家，能说上话。我和 D 商量好，到他们家后，一个发正念，一个给他们交流。我们带上礼物到了他们家，我就跟他们交流，我是如何如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身体很快康复的经过。男同修听了后说，你是实修。临走时他说让我们有空常来，我就顺势说，下次来时要不要跟您拿师父720后讲法。他欣然同意。我们约好每周到他们家去一趟，一块儿学法切磋。很快他们醒来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去叫醒他们认识的一些同修，坚定地走在了住师正法的路上。第五部分，修去党文化思维。在中国大陆，泡在中共邪党党文化环境长大的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整怕了的党文化思维习以为常，为保全自己，人人为劲敌，遇事往坏里想别人。一天我出去送资料救人时，送完一个楼道，往回走到二层楼时，从楼道窗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了楼道口，车旁一青年男子正手拿手机，还不停地向楼上张望。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是不是发现我放资料要打电话报警？我随即转身向上走，下楼时我发现三层楼道扶手上搭有一汽车坐垫，就把没发出去的十几本资料藏在下面，随即下楼。下来一看没人了，假象，一场误会，自己吓自己。我又转身上三楼取回资料，走到楼西头的路上时，发现那青年男子好像站在路上等人，根本没理会我。可能人家来串门，朋友不在家，或是自己回家忘了带钥匙吧。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我又有哪颗没发现的心？头脑里出现是党文化思维。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用正念去想、去思考，摆正与人的关系。来到我们面前的，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人。在以后出去救人时，我就求师父加持，护法神护法，大法弟子正念正行，被救度的众生配合，正欢呼雀跃，迎接大法弟子去救他们呢。今年新年期间，中共病毒肆虐全国，并迅速蔓延全世界。我们地区也是各个小区封门，各村封村封路，以往川流不息的大街上空荡荡，除了扫大街的环卫工，没有几个人。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现在更要加快步伐救人。我想挨家挨户送资料，又怕众生害怕有病毒，不敢拿真相资料，就在家学了两天法，有事到同修家去，才知有些同修早已开始发放自编的小册子救人了。我们学法小组也冲破这个障碍，走出来讲的讲，送的送，贴的贴。为了能更快更有效的救人，我们先把九字真言不沾胶在各自居住地贴一遍，再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由里向外逐步扩散。出去救人前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护法神护法，请师父跟弟子下诏，让所到之处监控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 帮助大法弟子完成历史使命，背上资料，义无反顾地去救人，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了，一切由师父安排。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时时的警醒自己，修炼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就是威德，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你们走的路。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谨记师父的嘱托，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让我们越来越纯净，正念正行，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修炼路上的点滴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是能坚持不懈救人的关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前段时间，我对救度众生这件事出现了消极状态，因为有很多世人，他今天明白了，明天又因为邪党的造谣宣传给弄糊涂了，让我的心受到了干扰，觉得人也太难救了。今天早上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对不同层次粒子本体上的生命来说，大于这一层的粒子就是他们天空中的星球，层层如此。当读到这一句话时，瞬间我的心被触动，眼泪似乎要流下来。当然发有更大更深的内涵，在现有层次悟道，虽然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可是思想境界不知要比常人高多少，容量不知要比常人大多少，那么大法弟子不就是他们天空中的星球吗？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仰视着大法弟子，也确实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给黑暗中的众生带来光明，照亮他们走向未来的路。既然这样，大法弟子的位置如此之高，为什么对众生的一些过程中的表现要去计较呢？所想的应该是只管去救他们才对呀。消沉的东西一下子散开了，我的正念起来了，准备好真相资料，一会儿就出了家门。我1999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仅几个月，邪党就开始迫害大法。由于各种人心脱离了修炼，那时我20多岁。2007年初，在师父的电话下，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并下定决心做真修弟子。我牢记自己的使命，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做过多种不同的救人项目。每当我遇到困难，或者是心性有关过不去，影响救人的时候，都是在大法的点悟下克服了困难，提高了心性后，升起正念又继续前行，多年来才能一直坚持救人。回忆起一件件这方面的往事，真是太多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师父就在弟子的身边。下面是很多事情中的几件。几年前，家人同修发真相光盘发到了保安手里， 遭到诬告被绑架。我对保安产生了恨，觉得人怎么这么不知好坏，救他他还害救他的人。我甚至都不想再面对面讲真相了。后来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他的心性在常人基础上，功能还是求来的，他可能什么坏事都会干了。我一下回过味儿来了，哎呀，保安是常人，常人当然就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去干呀，我怎么跟常人一样了？对保安的恨瞬间消失了，从此又尽力地去讲真相了。有一段时间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感到怕心很重，却排斥不掉。一天我在出门的时候静下心来先学学法，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中说，修炼的人持咒可得到高级生命的保护。我豁然开朗，在以后发资料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感到很稳。由于发资料走的路比较多，有时我的脚跟疼，身体也不舒服。一天我就想偷懒，不想出去了，心想在家学法吧。一会儿就看到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弟子恍然大悟，马上把浴缸打扫干净了。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我叫你救的是人。是呀，师父叫干啥就去干啥呗，为什么那么多的废话，又是脚跟疼又是浑身难受的。就像释迦牟尼的弟子，师父叫他打扫浴缸就打扫浴缸呗，为啥要返回来问两遍？悟到这儿，我立即背着资料出去了。头些年我上班的时候，班上的很多人都干超产多挣钱，我就干基本的产量，为的是早走一会儿，能去做救度众生的事。后来我换了别的工种，干得快一点，领导一算产量，说我超产了，能多挣100多元。我也挺高兴，心想这个月不早早出去发资料贴粘贴了，干点超产，到月底能多挣200多元。晚上回家自来水管就坏了，连买材料再加上人工费花了100多元，还弄得我满身是水，衣服全湿透了。当时我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睡觉前我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一正压百邪，你不追求的时候谁也不敢动你，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顿时我感到身上的汗毛竖起来了，无比的震撼。天哪，我为了多挣点钱竟然不想去救人了，这不是产生邪念了吗？怪不得水管坏了。师父用重锤把我敲醒了，彻底的放下利益之心吧。第二天我说什么也不敢超产了，谁劝也不好使，干完基本产量就走出去做正事了。一次家人同修被绑架，同修让我去派出所讲真相。我知道应该去，可是去那地方必须得出示身份证，不拿身份证警察根本就不接待。我心里没底，怕暴露自己，可是如果我不去，家里又没人去，怎么办呢？晚上我静心学法，同时求师父点化给我正念。当我读到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正念一下起来了，原来自己就是没横下这条心呀，更没放下生死。找到了自己问题的原因所在，我立刻跳下床来，找出身份证就扔到了提包里，正念十足的想，我一个人去派出所就行了，不用同修陪着，同修只管在外面发正念。 后来我去了派出所，见到所长，主动把身份证递到他手里，还把电话号码给他，让他以后有事和我联系，不要再找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不担事。可所长却不肯要我的电话号码。我给所长讲了家人同修修炼大法后向好的方面变化，即曾经在监狱遭受的迫害，他也表示出了同情。2020年新年刚过，疫情大爆发，我想大法弟子必须得去救人，给众生生的希望。我决定去贴不干胶，因为这些年大法弟子真相资料没少发，在这个关键时候再提醒众生一下，告诉他们危难之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子真言能保命，他们的记忆一定会被唤起的。出去贴了几天，我的心就有点不稳了，因为由于疫情，警车巡逻很频繁，还有社区的人员来回忙活，路上及小区内行人少，很多人在家里待着向窗外看，我往不同的单元门里出出进进，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还有很多的摄像头。那时真是顾虑重重，压力很大。后来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过分担心的话也是属于执着了。这句法让我立刻放下了各种顾虑，我尽力的去做，大的小的不干胶总共贴出去了1000多张。个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笑迎天门开，生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生者归来。须弥寺院的高僧眺望着远方，金色的袈裟在红中笑膜拜，三千年的婆罗花正悄然开放，法轮声望啊，是不是行在世三千年等待，声望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声望归来，红尘中的俗子敬上一炷香，如梦般苏醒，在红中下期待，三千年的婆罗花相寻到人开，声望的辉煌正在相着人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